今天证道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十三章第三节到第五节，题目是不信的心与暂时的信心。我们请看前面，我来念。他用比喻对于众人讲了许多事，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小鸟飞来就吃掉了，有的落在泥土不多的石头上，因为泥土不深，很快就长起来，但太阳一出来就把它晒干，又因为没有根就枯萎了。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还没有开始前，可能要用一点少少的时间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哦。OK， 好，孩子你们看着我有一天天恩跟主恩其中有一个突然间问说，爸爸为什么我每一天都很努力，就是我要做不应该做的事情我就不要做，我应该做的事情我就应该要去做，但是爸爸我发现一样东西，就是我很努力，但是很长差不多每一天我不应该做的东西我却偏偏做，我应该做的东西我却偏偏不做。他说，爸爸怎么办，我有祷告了，但是我还是一样，不应该做我偏偏做，应该做的我偏偏不要做。后来我就跟天恩跟主恩讲说，很好了，你开始已经经历到什么叫罪了。 You have come to experience what is sin in your life。所以他们很蒙福，他们自小的时候他们明白了一个的道理，就是人是罪人应该做的不要做，他们知道，我们知道应该要做的也是好的，是应该是对的，但是我们不做然后应该做的我们不做，不该做的我们做。所以我就告诉他们说，所以耶稣需要来，耶稣需要为我们死，人需要救赎，人需要被宽恕，人需要被赦免了。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你们在教导你们的孩子的时候，我知道你们都花很多的金钱，花很多的时间在关心他们的学业但好不好，你们也花用一点的时间来关心你们儿女的灵命，他们到底他们对神的话的理解到什么的程度不然将来你可以把他们培育成很多的博士，很多的高材生，很成功的生意人，但他是一个没有主的生命的一个人。你们要关心你们子女的灵命要关心他们。好，现在我们回到今天我们所要证道的题目今天所要证道的题目是不信的心与暂时的信心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三节至第六节今天撒种的比喻其实有四个层面，我只讲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呢，第一个就是有一些的人是会有不信的心，然后有一些人是只有暂时的信心。好，我们来低头祷告，我们就开始。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那一些还不认识你的，求你向他们指明你就是上帝，在亘古以前，在人还没有出现之前，你还没造人的时候，你已是上帝，这一切世界的万有，整个的宇宙都是你所创造的，唯独你是真理，唯独你是上帝，你向他们显明，你透过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把救恩显明给于人，因为人犯了罪，干犯了你的念怒，人抵挡你，人也不感谢你，人也不敬拜你，人憎恨你，但你竟然差了你的儿子道成了肉身，成为了人，来为我们赎罪，来为我们这些罪人而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要让任何的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若我们有罪恶，若我们有不圣的地方，若我们过不圣洁的生活，求你再一次的宽恕我们，不按我们的过犯待我们，按你的丰盛慈爱来待我们。主，你把我们的愧疚的良心都一一的挪去，使我们有清洁的良心来到你的面前，使我们悔改，使我们回转过来， 所以你就赐福于我们，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听到的人，帮助我们，求主你圣灵责备我们，那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若不符合你的心意，求你责备我们的心，赐我们信心，好叫我们回转过来。我们如此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先看今天所要证道的经文，马太福音十三章三节至第九节。好，我们来翻到你们可以翻圣经，或者你们可以看投影片，那我们就开始。所以这个他是耶稣，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讲了许多的事，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小鸟飞来就吃掉了，有的落在泥土不多的石地上，因为泥土不深，很快就长起来，但太阳一出来就把它晒干，又因为没有根就枯萎了，有的落在荆棘里，荆棘长大了就把它掐住，有的落在好土里，结出果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的就应当听哦。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段的经文，如果你们还记得上个星期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耶稣就教导群众有关这撒种的比喻。撒种是在当时候以色列人经常他们做的一个的事情，因为当时候的人很多都是农夫，很多都是养羊养牛的，所以这个的撒种的比喻是当时候的人所熟悉的一个的事情，是他们日常生活所看见的，就是因为有许多的农夫哦。所以在讲述了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耶稣就呼吁了众人哦。他呼吁了众人说什么呢？他说他在第九节的时候呼吁众人说，有耳的就应当要听，有耳的就应当要听哦。所以然后在第十二节的时候耶稣有说了一件事，说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他就充足有余，凡是没有的就连他有什么也要拿去哦。在这里的时候，这一节的经文不是说如果你有钱的话上帝要给你更多钱，你没有钱的话上帝连你这一点点的钱都要拿掉，不是的。这一节的经文是说什么呢？这一节的经文是说，如果你相信了耶稣基督，上帝要把更多天国的奥秘给你，如果你不信他的话，你仅仅所有的那知识他也要夺去哦。所以后来耶稣就告诉门徒说，他们是有福的，因为他们信了耶稣基督，然后耶稣要把更多的天国的奥秘给他们哦。所以这整个的撒种的比喻的时候，结果你就看到四种的不同的光景。第一就是有撒在路旁的，撒在路旁的小鸟会飞来就把它吃掉，这是第一个的光景。在第五节的是有第二个的光景，就是撒在石地上的，撒在石地上的太阳一出来了就把它晒干了，就是那个它撒在石地上的，结果这个的麦子会长出来，但是太阳一出来的时候就把它晒干了，因为泥土很浅，所以它的根不深，它吸收的水分不够，结果太阳一出来的时候就把它晒干了。第三个光景是撒在荆棘里的，撒在荆棘里的荆棘长大了之后，结果就把它卡住，因为在麦子成长的过程的时候，那这些的荆棘也会成长，而荆棘成长的速度会比麦子还要快，结果会把这些的麦子给卡住，结果这些的麦子就会不能结果实哦。第四个光景就是撒在好土上的，撒在好土上的结果他们是会结出好的果实来哦。所以在这里的时候，第九节的时候耶稣就呼吁群众哦，当时有许许多的人他们在听耶稣讲道，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有耳的就应当要听。耶稣这么说是因为这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个的事情，耶稣是在呼吁每一个人说，你们要仔细的听，这是很严重很严重，这是你们要非常非常仔细的听，因为这是关乎天国的奥秘，这是关乎上帝国度的事情，这是关乎永生的事情，所以你们有耳朵的你们都应当要听。所以今天我感谢主，你们都来了，许多人都来了，有时候你们不在的时候我都很担心很害怕，因为这是关乎我们的生命的，所以我们要仔细的来听，来明白耶稣要告诉我们什么。然后我们来继续看哦， 在第十八节的时候，就是今天我们所要证道 这段的经文的解释。在第十八节，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的下半段的时候，耶稣有解释这个撒种的比喻是什么。所以在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三节的时候，耶稣就这么的告诉门徒说，所以你们要听这撒种的比喻。十九节说，凡是听了天国的道却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把他撒在他心中的夺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二十节，那撒在实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欢喜喜的接受，可是它里面没有根，只是暂时的，一旦为道遭遇患难受到迫害，就立刻跌倒了。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有今世的忧虑和财富的迷惑，把道挤住了，结不出果实来。那撒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又明白了，结出果实来，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这个的种子是预表什么？耶稣说这个的撒种的比喻，这个的种子是预表什么？你们猜？生的道啊，对了，这个的种子的比喻是比喻上帝的道，天国的道。所以在十九节的时候说，凡是听了天国的道，所以种子比喻什么？种子比喻天国的道。那撒种的人是谁？那撒种的人是耶稣。所以种子比喻天国的道，天国的道就是上帝国度的事情，关乎永生的事情啊。所以这就是种子，种子就预表天国的道，上帝的真理，永生的事情。那土地预表什么？啊，有四种土地，对不对？第一个是什么？路旁的。第二个是有什么？实地的。第三个有什么？经济的。第四个有好土。这些土地预表什么？啊，差不多。信徒啊，差不多。这个土地预表什么？来。对，人的心，很好。所以土地是预表人的心，所以在十九节的时候，那就说说，凡是听了天国的道却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把撒在心中的夺去。这个的比喻是在讲什么？那撒在路旁的。所以耶稣后来有慢慢的解释，那撒在路旁的他到底要教什么，那撒在荆棘里的他要教什么，撒在实地的他要教什么，撒在好土的他要教什么。所以我们慢慢的来看，我们慢慢的 来明白上耶稣基督要讲什么。好，十八节，所以你们要听这撒种的比喻，凡是听了天国的道却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撒在他心中的夺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所以结果我们先看第一个的比喻，第一个比喻是撒在路旁的。撒在路旁的，这路旁的地是软的还是硬的？硬的。所以在古以色列的时候，他们在田边的时候，他们一定有一些的路旁，好让农夫可以走路。结果这些的田地，他们要把那个泥土往往是很松的，然后他们就把它弄硬，把它打硬压缩它，然后好使人可以轻易的在这路旁走路。然后结果在以色列的时候，他们撒种的时候，他们以前耕耘的方式就是他们大量的撒种，他们撒种了之后他们才耕耘啊，不是耕耘了才撒种。所以古以色列的时候他们是先撒种，所以这种子他们大量的撒，大量的撒，撒了之后他们再耕耘。所以有一些的种子会落在路旁里面，因为路旁上结果它的地是硬的，结果它的那个些种子不能陷在软的泥土里面，所以结果它在那个泥土的表层的时候，结果很容易就被小鸟就吃掉，就不见了。所以耶稣就讲了这个的比喻的时候，就要告诉人，告诉人什么呢？告诉门徒们说啊，这一些的人，有许多的人，他们的心是非常非常硬的。他听见上帝的道了之后，他们结果他们是不接受的，不进入他们的心的。当人听见上帝的道之后，他们的心不接受的时候，结果这恶者就是撒旦，就是这败坏的天使，他会来把他们心中所听到的道都拿去。结果这些的人，他们听是听见了，但总不明白，看是看见了，但总不领悟。所以结果这些泥土是硬的，他们的心是硬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这个世界的人有许多的人，他们都把他们的心刚硬了。他们向谁刚硬呢？他们向上帝刚硬了他们的心。世人向上帝刚硬了他们的心。世人怎么刚硬他们的心呢？世人用偶像，世人造了神像，造了许许多多的偶像来取代上帝。啊，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几乎什么偶像都拜过，有拜过老虎，有拜过大象，树也有拜过，山好像还没拜过，海有拜过，船也有拜过，啊，船也有船的，啊，都可以拜的，你们知道吗？啊，所以人会用偶像来取代上帝，而这些的偶像是谁造的？是人手所造的。所以人要造某一个的东西来取代上帝，因为人不要上帝，所以人把他的心刚硬了，结果他们会用偶像来取代上帝。然后现代的文明的人里面有一些的人，他们会怎样的取代上帝呢？他们会用科学来取代上帝，用科学来否定上帝，结果人就用科学来说人是从哪里来的，龙就是从猴子来的。但今天为什么猴子不再变人了？他们却不能解释。结果整个的进化论里面，从猴子变到人的那个终结，那个就是半猴半人的那个 intermediate link 找不到。如果你说猴子会变成人的话，一定会有一个的化石是找到半猴半人的这个的化石，一个都找不到。但结果人就是不要上帝，他就是不要承认就是上帝造人，结果他一定要想一些的理论，而这些的科学的理论好像比如进化论，就说什么人是从猴子变来的，没有上帝。结果有一次我就问我的一个朋友说，你说人从猴子来，猴子从哪里来？他说猴子从细胞来。我说细胞从哪里来？细胞就从更小的细胞来。我就说那更小的细胞从哪里来？他就没有办法，他说从太空人来。他说这个太空人从哪里来？太空人那个更高的太空人。就是不要承认人是从上帝而被上帝而造的，不要承认这个整个的宇宙的背后是有一个的主宰，有一位的上帝。因为人恨上帝了，因为人在最终就会恨上帝，人不喜爱上帝，人讨厌他，人不要上帝来管他，这就是一个人的一个的事实。人的心是非常非常干净，结果有一些人会用使用理性来批判圣经。他们看圣经的时候，他们说我来看对不对，结果我要问哦，你凭什么说我来看你对不对？你只不过是人，你尽敢说我来看上帝的话，我来决定对不对。结果这样的人他们是说什么？他们的内心说我要做上帝，我来决定这个合理或不合理，他基本上他就是要做上帝哦。或有一些人他们会说这个世界是没有上帝的，他们用什么借口呢？他们用苦难来做借口。他们说如果有上帝的话，为什么世间有这么多不公义的事情？如果有上帝的话，为什么有这样多的苦难？结果他们用苦难来做借口，他们使他们的心刚硬，他们说没有上帝，绝对没有上帝。但结果他们不愿意回到圣经中来看，圣经有解释为什么人在苦难当中，圣经有告诉我们要怎么来过我们的生活，圣经有解释，但他们不接受。所以结果圣经的确是这样的告诉我们，在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到第二十二节，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二节说，上帝的震怒，上帝是很生气的，上帝的震怒从天上向所有不虔不义的人显露出来。上帝怎么向世人显露他的愤怒呢？透过地震，透过海啸，透过灾难，向世人彰显他的愤怒。神任凭人行不义，人任凭人行恶来自己伤害自己，所以上帝的震怒是从天上向所有不虔不义的人显露出来，就是向那些以不义压制真理的人显露出来。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上帝宣告说，人是知道真理的，人压制真理，人不要承认真理。十九节，上帝的事情是人所能知道的，在他们里面原是明显的。人是知道有上帝的，就算某一个的大国，他说没有上帝，没有上帝，他一来到课堂的时候，他在教他的理论的时候，老师说没有上帝的时候，下面的人懂上帝是什么吗？如果下面的人不懂上帝是什么，这样老师讲的就是废话。因为他说什么？这个世界没有上帝。当他说世界没有上帝的时候，其实人下面的人已经知道上帝的概念是什么了。人是知道有上帝的，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说，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在他们里面，在人的内心里面已经是明显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他不认识上帝，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他不知道有上帝，但人会有造很多的偶像来取代上帝。人会说用许多的事情说不是，然后结果他们会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什么意思？就是说他要做上帝，明白吗？所以这些的事情都是显明在人的心里面的，因为上帝造了人。二十节，其实自从创世以来，就是上帝创造天地以来，上帝那看不见的事，就如他永恒的大能的神性，都是看得见的。啊，就是上帝透过创造宇宙万有，彰显了他的大能，这一切的事情都是人能看得见的。就是从他所手造的，就是从他所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当你看到花草树木、太阳、星星、月亮、海，你看到宇宙，你看到为什么这个那宇宙的星球一直不断的转动，而且是这么的有条序，井井有条的，你怎敢怎么能说这些都是偶然的？你凭什么说这是偶然的？你凭什么说这些都是自由拥有就这样的存在的？你怎敢否认有上帝的存在吗？但这里结果，上帝透过使徒保罗说，上帝那看不见的事，就有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都是看得见的。借着他所造的这些的万有，借着人，借着花草树木，借着大地，人是能够明白有上帝的。所以结果在二十节的时候说，叫人没有办法推诿，人是没有借口说他不认识上帝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上帝的宣告。人没有在他面前审判那日，人没有借口站在上帝的面前说我从来不认识你，因为你没有显现在我的面前，人是没有借口的。二十一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尊他为上帝。人不要上帝，人恨上帝，人不要尊为上帝为上帝，也不感谢他，反而心思变为虚妄，愚昧的心就迷惑了。他们自以为是聪明的，却成了愚蠢的。所以结果圣经对那些否定上帝的人的结论是什么？在诗篇十四篇一节，愚顽人的心里说没有上帝，他们都是败坏的，行了可憎的事，没有一个行善的。当人不要上帝的时候，结果是没有道德标准可言的。为什么呢？结果打个比方啊，打个比方讲这番话当然会得罪很多人，他们可能会打个比方，如果一个的男人他很爱他的狗啊，本来我是想要讲同性恋的，但不能讲，因为今天呢他们反了一样，这样我讲一些比较更恶劣的。当一个男人他喜欢狗的时候，那个女的说我喜欢猪，为什么？我们彼此相爱，你凭什么说不可以？你凭什么道德标准说不可以？我的狗很爱我，我很爱我的狗，我们彼此交配，你凭什么说不可以？凭什么？凭什么道德标准？我们不害社会，社会也不害我们，我们彼此相爱，我爱我的狗，我的狗也非常爱我们。但是我告诉你，这些都是罪，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是男与女，女与男，这是上帝所定的。当人不要上帝的时候，是没有道德标准可言的。你有你的道德价值观，我有我的道德价值观，你是你，我是我，请你尊重我，这个叫什么？人权。当人不要上帝的时候，就没有道德价值观。所以当愚顽人的心里说没有上帝，没有上帝的时候，结果他们就会落入败坏当中。 行可憎的事，一个也不行善。所以当人不畏天，好，华人讲说不畏天的时候，不敬畏上帝的时候，结果他什么恶事都会做得出，因为他以为没有报应，他以为没有审判。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有一些的人，他们很讨厌耶稣哦。他们人的心刚硬的时候，结果他们会怎样？当人的心刚硬好像路旁的时候，他们会做什么？他们会抵挡上帝的道。有一些人抵挡上帝的道，而且有一些人会觉得他不感兴趣，因为这不关我的事，而你信你的就好，这不关我的事，为什么要敬拜这个上帝？没有上帝我也是活得很好，我活了80岁我都没有上帝，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上帝？上帝在哪里？我觉得不重要，有没有上帝都不重要。但有一些人，他们的心硬到一个的程度，他们会憎恨耶稣。你有没有看过憎恨耶稣的人？没有吗？因为你不常讲耶稣，你常讲耶稣的话，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人是讨厌耶稣。但你把福音书，你把圣经给他看，耶稣过的一生完美的生活的时候，你要问他，你凭什么恨耶稣？他说不出来。耶稣做过哪一件的事情是值得你憎恨的？耶稣说过或做过哪一些的事情是值得你讨厌的？没有，你找不出来。但是为什么人讨厌耶稣？那结果可能很可能是耶稣说了这句话，耶稣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绝对化了他自己，因为他就是绝对的上帝。人所寻求的道，耶稣来的时候就说他就是那道。孔子不能明白的，老子说不能彻透的，这道就是耶稣。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人若不接到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如果你要讨厌耶稣的话，很可能最值得你令你讨厌的一个的借口，就是因为耶稣说他就是那道，他就是真理。耶稣否定了所有的宗教，耶稣否定了所有的神。耶稣来的时候，他就宣称他就是那道，他就是那真理，他就是那生命，他是去往上帝的唯一的道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还没有信主之前，你们是否是曾经把自己的心刚硬而拒绝福音呢？我是这样的一个人。以前有人叫我信耶稣的时候，我会骂他们，骂得很厉害。啊，你说你不要再跟我讲，你走你的天堂道路，我走我的天堂道路，我就骂他们，骂得很厉害。所以结果后来我信了，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把我的泥土弄松了。原本是很刚硬的心，上帝把我的泥土弄松了。所以很可能你们也是像我一样，你们以前也是把你们的心刚硬了，结果上帝改变了你们的心。结果上帝怎么改变我们的心呢？有时候上帝会借着透过苦难，有时候上帝会借着其他的事情，透过其他的人或透过圣经来开通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过来，让我们能够回转过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整个的撒种的比喻提醒我们一样东西，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不同人会有不同的反应。有一些人他们会像路旁一样，他们会拒绝，他们的心是硬的，直到有一天上帝改变他们的心，使他们能够接受。所以我们的义务只是向人做见证。见证什么呢？见证相信耶稣基督能够得永生，这就是我们的义务。要不断的撒种，不断的撒种，然后希望有一些的人他们是像好土一样，他们能够接受这福音。好，我们来继续看第20节。那撒在实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欢喜喜的接受。21节，可是它里面没有根，只是暂时的，一旦为道遭遇患难，受到逼迫害，就立刻跌倒了。所以这第二个的光景是实地的光景，而实地的光景是土浅的。为什么土浅呢？因为当时候以色列他们耕耘的时候，有时候他们的地他们的软土不太多，下面是有那个石灰石，石灰石是 limestone。好像你们如果新加坡人，我们要服兵役的，有时候你们要去挖那个地，就是你们叫什么？我没有挖过，你们有挖过对不对？战壕，就是打仗的时候你可以躲进去的。所以我听我的朋友说，有时候他有一个的朋友挖到一半的时候，还没有到一半的时候，砰，再不能再挖了。为什么？下面是实地啊，结果他们冒冷汗， 因为挖一个战壕要 多长的时间？
差不多4个小时。
挖一个战壕，你想想看，你挖到第三个小时的时候，砰，不能再挖的时候怎么办？要再另外挖。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以色列的地也是这样的，他们有一些的地下面是有石灰石的，所以他们的泥土是非常浅的，而非常浅的时候，结果这个的植物它不能生长它的根，所以它不能下到下面哦。结果你的根不能挖深的时候，不能往下深的时候，结果你不能吸收你所需要的水分哦。结果太阳出来的时候，在平常的太阳就是暴晒的太阳出来的时候，结果他们会枯干了。所以虽然种子落在这个泥土上，结果泥土不深啊，结果它们会长起来，但是太阳出来的时候它们会枯萎掉。在这里我想问你们，耶稣用这个的比喻的时候，你们从这个的比喻来看，这一些的人他们接受听了道之后，他们有没有接受？有没有？他们听了这些道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接受？他们有没有相信耶稣？来做一个调查，认为有的请举手，一半了，认为没有的请举手。有，他们是有接受耶稣的。20节，那撒在实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什么欢欢喜喜的接受，他们是有接受的，而且是什么欢欢喜喜的接受的。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有一些的人，有一些的基督徒，他们对上帝的信心是暂时的，他们暂时相信耶稣基督。结果在这里的时候，为什么他们暂时呢？21节说，可是他里面没有根，只是什么暂时的。所以有一些的基督徒，他们相信上帝是什么暂时的。 They will believe in God for only a while。为什么暂时呢？因为后来有逼迫患难的时候，他们就会离开了。所以在路加福音8章13节，同样的撒种的比喻，就说那落在实地上的就是人听了就欢欢喜喜的接受，但是没有根，不过是什么暂时相信的。所以是有一些人是什么暂时相信耶稣，然后他后来他会离开的。结果在ESV 英文的译本是 believeFor a while， 暂时相信，是有一些人是暂时相信耶稣的。结果为什么会有一些人是暂时相信耶稣的？难道不是相信了就永远相信吗？有一些人是暂时相信的，有一些人他们信耶稣是因为有一些的基督徒他们很有爱心，上帝改变了他们之后，他们很有爱心，结果他们看到教会里面有很美好的团契，很有爱心，结果他们就受感动了。但是有一天他们可能会离开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教会里面受到伤害，你知道吗？我们都是罪人，你知道吗？我们都会彼此伤害彼此的。结果他们受到伤害了之后，他们就会什么？他们就会离开，他们就不要再相信耶稣了。所以有一些人是因为爱心，他们留在教会里面，他们暂时相信耶稣的。那有一些人是因为配偶，配偶相信耶稣，所以哎，随便了，他来教会我也来教会了，所以反正什么了，都是一样，都是宗教吗？所以相信就相信，我也相信。然后结果呢，当他遇到苦难的时候，他遇到患难的时候，结果他就会离开了。或有一些人他们会觉得怎样呢？他们有一些的观念，有一些人的观念就是哪里灵我就去哪里，你知道吗？有一些的基督徒他们的概念是这样，这个的教会听说很灵，他们就一窝蜂的就到一个地方。你知道在新加坡有一些的教会是特别灵验的，这个跟那些异教徒就是他们那个去哪里拜啊，在那里灵，然后结果他烧猪火鸡啦、什么就一通的送上去，哪里灵就去哪里拜。是有一些的基督徒是这样的，结果他们可能因为做了某一些的祷告，上帝听了他祷告之后他就来了，他就暂时相信了。但有一天上帝不听他祷告的时候，他说哇不灵了。你说有这样的人吗？有，我有看过，他要求的东西上帝不给他，后来他就去找另外一个的宗教了。结果是有一些人是暂时相信的，或者有一些人他们在布道会里面，你知道布道会他的气氛是很好的，结果用很感人的诗歌哇鼓吹的时候，哇结果他受感动了，他就暂时相信了。有这样的人吗？有，是有这样的人的。结果我曾经有遇过有一位基督徒，以前是基督徒现在不是了。他早期的时候他会每次来监督我的，他 他 看起来会比我属灵，他会监督我的，然后会骂我，会责备我，他说你没有读经啦，这些你没有祷告啊，监督我，责备我。但是后来他遇到苦难了，他遇到苦难了之后，他就不要信耶稣了。有这样的人吗？有，有一些人他们起初他们信耶稣，说哇每天传福音，传啊传啊传啊传，但后来什么呢？他不信了。为什么不信？他遇到苦难，他就不要相信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是有一些的人，你们要听，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一些的人他们相信耶稣的时候，他们不明白就是圣经所要说的，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是会遇到苦难的，我们是会遇到试炼的，我们是会遇到挑战的。这些人他们不愿意明白，他们说啊，这些事情永远都不会临到我的。为什么呢？他们的心在逃避，他们不要接受就是苦难是可能会临到基督徒的身上。你们知道吗？当你们信耶稣的时候，你们信上帝的时候，上帝 有时候是容许苦难临到我们身上。当这些的苦难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是否还会依然继续的相信吗？如果我们不会的话，就像耶稣所说的，那落在实地上的就是人听了欢欢喜喜的接受，但是没有根，不过只是暂时相信。一旦遇见试炼就什么倒退了。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在马太福音13章21节，一旦为道遭遇患难受到迫害就立刻跌倒了。在整个的基督教的历史里面，你们知道早期信耶稣的人他们都不容易的，早期要信耶稣的人他们都是大多数都是要被抄家或者要断头的，因为当时候的罗马的君王说他们是他们把他高举到一个地步，他们就好像上帝一样。所以当时候的整个的欧洲，整个的中东，差不多几乎差不多来到非洲的北部，都是在整个的罗马帝国甚至埃及。那一些要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不要拜凯撒的时候，结果他们要受逼迫，他们要受患难，他们要死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而结果你当你研究整个的基督教的历史的时候，甚至到现在哦，基督徒还是依然受逼迫的。你们不相信，你们可以问 Victor。 Victor 在 Open Door、就是敞开的门、一个事工里面服侍，他就会告诉你有哪一些的基督徒在哪一些的国家，他们手中有圣经的话还是一样受逼迫的。我就记得我曾经有一个的朋友，他是中国的传道人，他来 新加坡 读神学的时候我认识他，后来他就告诉我，他说我就问他说你是不是第一代基督徒，因为很多的中国的基督徒是第一代的，他说不是啊，我已经是第三代了。我且惊讶说第三代，说文革的时候你的父母就是基督徒吗？说是。在文革的时候你知道他们要怎样吗？他们要把所有的圣经藏在那个挖在泥土里面藏在里面，因为如果你手中被抓到有一本的圣经的话，他们就要拿你去操练一下，拿去刑罚我不知道他们做什么事，但就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是直到后来的时候，中国慢慢的开放，结果才有大量的基督徒所以基督徒是可能会受到逼迫的。而当你的根不深的时候，你不明白你所信的是什么的时候，你不知道你所要付上的可能的代价的时候，当你遇到患难，你遇到试炼的时候，你就会跌倒。所以在路加福音8章13节，同样的一个的撒种的比喻说，一旦遇见试炼就倒退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是会试验人的，上帝有时候是容许患难临到基督徒的身上的，上帝有时候让我们进入到这些的苦难当中结果为什么这样呢？结果你看着耶稣你就能够明白了，耶稣是上帝的唯一的独生儿子，他都受过苦难患难，更何况你跟我，我们是被召的，我们不是上帝在永恒当中所生的那独一的爱子耶稣，我们不是，我们是被上帝召的。耶稣都从苦难中进入到荣耀，更何况我们呢？如果耶稣是上帝，而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都要受苦，更何况我们呢？所以如果你们明白的话，你们就能够明白耶稣所说的，耶稣对他门徒说，你们要记住我对你们说过的话。这是耶稣对门徒说的，仆人不能大过主人。谁是主人？耶稣就是那主人。谁是仆人？就是那些相信耶稣的人。仆人不能大过主人，他们若迫害我， 也必定迫害你们。为什么人会迫害基督徒呢？因为基督徒非常绝对，因为基督徒说只有相信耶稣基督才能够得到永生。人听了这真理之后，他们会恨基督徒，他们心里会恨基督徒。尤其是当基督徒把上帝的标准告诉世人说人有罪的时候，人会恨基督徒。如果人不恨你的话，是因为你很少跟人讲罪。但如果你跟人这样讲罪的时候，我告诉你，他会恨你恨到半死。就好像以前我的朋友告诉我说你是个罪人的时候，你需要上帝的时候，哇，我气他气到半死呢。结果几个人就骂，就轮流骂，把他羞辱，骂他说什么罪人，你才是罪人，你下地狱，你要死。我骂就骂骂骂骂骂骂。结果如果你把事情的事实告诉，把他们的光景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不接受的时候，他们会迫害你，他们会讨厌你。结果他们说，哎，基督徒就是这样的了。啊，如果我们在工作场所，我们没有做好见证的时候，他说，哎，基督徒了，基督徒了，你看啊，你看，乱发脾气啊，基督徒啊，你看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为耶稣做见证，我们见证人是恶的，我们是罪人的时候，他们会恨我们，他们会迫害我们。所以耶稣提醒我们说，仆人不能大过主人。他们若迫害耶稣，把耶稣钉十字架的话，他们肯定也会迫害那些跟随耶稣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因为上帝为基督的缘故赐恩给你们，使你们不单是信基督，也是要为他受苦。我再重复，使你们不单是信基督，也要为他受苦。这是今天很可惜很多的教会没有好好的教导。为什么有一些的传道人不好好的这样说呢？因为没有人要听这个东西，听了之后啊，人不喜欢，人不喜欢的时候，结果教会的人数会少，所以结果你要讲一些人喜欢的东西，人就会来教会，人教会就会大。但我不要把假的应许告诉你们，我要把圣经所说的事实告诉你们，这是关乎我们的生命，这是真实的一个的事情。弟兄姐妹，我要再次的提醒你们，上帝从来没有应许我们他一定要医治我们的身体。所以现在上帝透过医生医治了金水大哥，我们向主献上感谢。但是上帝没有打包票说他一定要医治你，你患病了之后。所以我就后来我就下了一个的决心，若有一天我患癌症，我患病的话，我第一个的祷告，你们不要求帮我求说我被医治，你们要祷告乃是如此，愿你的旨意成就，愿上帝你的旨意成就。啊，你要医治我就医治我，你要使我存活就存活，愿你的旨意成就。上帝没有打包票说他一定医治我们，上帝没有打包票说一定说你信了他你就会一帆风顺，没有。但结果我问你们呢，叫你们要信耶稣来干嘛？你们要信上帝来干嘛？上帝没有说他要一定要医治你，上帝没有说一定要给你一路风顺。上帝告诉你，有可能你信了他还会得到逼迫患难，那你为什么要信耶稣？你信耶稣来干嘛？你为什么要信耶稣？但结果我信耶稣，因为圣经告诉我，上帝应许我，我的罪得到赦免，因为我是个罪人，我做过很多我不应该做的事情，上帝应许他要赦免我，上帝应许我审判那一日他不再审判我，上帝应许我永生。假设你现在有一个的宗教的信仰，而这个的宗教的信仰不是信耶稣的话，我要问你，你的宗教的信仰有给你这个包票吗？你信了这个的宗教的信仰之后，你肯定会得到永生，你敢肯定吗？你不肯定的话，我告诉你我很肯定，因为圣经很清楚的说，凡信耶稣基督的罪要得赦免，凡信耶稣基督的也要得到永生。所以上帝是不说谎，所以圣经也清楚的记载，耶稣也曾经 来到 世间做人，受死，三天后复活，这些都是历史的事实。而我就相信上帝的应许，上帝应许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他会与我们同在。你们有苦难吗？有，我知道你们有，因为你们很多人都向我们分享你们家中的苦难，工作环境的苦难，有许多的苦难，你们是有苦难。但在苦难中的时候，上帝应许你，他给你智慧， 当你求智慧的时候，他会给你智慧；当你在苦难中的时候，他会与你同在，他会给你力量度过每一天。你不是一个孤孤单单的一个人，不是。就算众叛亲离，没有一个人与你同在，上帝与你同在，上帝会眷顾你、安慰你、帮助你度过一切的难关。这就是那我们信的上帝哦。而上帝应许我们这个的世界的苦难的路程走完的时候，我们要像耶稣一样进入到荣耀。然后耶稣要回来，他要再回来，他要再回来做什么？他要审判世界，然后在地面上彰显上帝的国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非常很痛心啊，因为我知道今天有一些的牧师，很大型的教会的牧师，他们没有真正的正确的把福音传讲。如果你经常，如果你有机会，你们可以到一些大型的教会去，但你们不要去太久，你去的话我会很为你担忧。但如果你去的话，你会发现他们经常讲什么，他们会说你信耶稣就会发财，你给上帝一块钱，上帝给你十块，你给上帝一百块，他给你一千块、一万块，你给上帝一万块，他给你一百万，然后你信耶稣你一定会成功。我们信耶稣的人，成功的人有吗？有。我也可以找几个人上来做见证的，我信了耶稣怎么Victor 也是有一些的见证，他以前穷到吃面包，后来他持守信仰，他坚忍到底，后来你看他丰衣足食，他有他的见证啊，上来找一个做几个的见证，然后再讲一些你们爱听的。哇，信耶稣原来是这么好的，结果就很多人信了。结果这些人信的时候有可能是暂时的，如果他们的心的根是不深的，结果他们遇到苦难、遇到患难的时候，他们就不要信。他说：“哎，原来是假的，不是假的，因为是那个牧师没有真诚的从圣经来教导，所以他们以为是假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我们自己的心。你听了道之后，你是否像是路旁一样把你的心刚硬，或者你只是一个图浅的，因为你根不深。当患难、试炼、苦难临到你的时候，你就离开耶稣了，你就不再相信了。但结果最后我要问你们哦，那些真心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些被上帝所拣选，那些说真心相信耶稣基督的，他们会不会永远失落？他们有没有可能会失落？他们会不会失落？他们会不会永远失落？会不会？举手啊，认为会的举手。有可能会失落的，认为不会失落的，真心相信耶稣的是永远不失落的，才这么少。所以你们要去参加这个讲座，基督徒为什么要相信预定论？所以你们要去参加这个讲座。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些真心相信耶稣的人是不会失落的，只要你真心相信耶稣不会失落，因为上帝会保守你到底。所以在罗马书8:35，保罗就会这么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在这之前的时候，他就说了，讲述了，凡是相信的，上帝使他被称为义，凡称为义的，他要使他们得荣耀。来到8:35的时候，保罗就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保罗就问，是患难吗？你就知道不是了。是苦难吗？不是。是迫害吗？不是。是饥饿吗？不是。是赤身露体吗？不是。是危险吗？也不是。是刀剑吗？也不是。正如经上所记，为你的缘故，就是为主的缘故，我们终日面对死亡，人看我们像待宰的羊。这就是早期的使徒们他们的光景，人就看他们什么，那些不信的人就把他们看成什么，要被杀的羊。所以耶稣的所有的门徒，12个的门徒，11个都是死的，一个是被关在牢里直到他死亡，坐牢终身而死。所以那一些写了耶稣的福音书的那些的门徒，上帝使他们付上了惨痛重大的代价，就是以他们的死来见证他们所写的是真实的。所以保罗后来也是被斩头的。所以保罗说，为你的缘故，我们终日面对死亡，人看我们像待宰的羊，但靠着爱我们的那一位，上帝是爱我们的，因为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上帝是爱我们，他宽恕我们，他爱我们的，我们在这一切的事上就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 是掌权，就是没有一样的私利，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以后的事都不可能哦。是有能力的，是高天的，是深渊的，是或是任何别的被造之物。保罗的总结是，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这是保罗他真实的这么的写，而他是有付上生命的代价，后来他是为主的道而被斩头被杀害的。所以当你真心相信耶稣的时候，神必定会保守你到底，只要你不是暂时相信，而你明白你所相信所要可能付上的代价的时候，上帝必定保守你到底。所以在路加福音22章31节，耶稣有一个的门徒叫西门，西门是一个很勇敢的一个的使徒，而是最大的使徒之一，他就告诉耶稣说，耶稣你不管你去哪里我都会跟你，就算你死我也会跟你。但后来事情来了，耶稣事前就告诉他说，我要被卖的那一夜所有的门徒都会跑到完的。西门彼得说，不会，我绝对不会的，他好像比耶稣还厉害，耶稣是上帝，耶稣告诉他说所有都会跑掉，他说不会，我绝对不会，我一定会跟你跟随到底。后来事情来了，他们看到耶稣被打，看到耶稣被凌辱的时候，耶稣被折磨的时候，他们害怕了，他们就跑了。所以耶稣就在这一些的事情之前告诉了彼得这个的事情。耶稣对彼得说，西门西门，撒旦设法要得着你们。撒旦就是那败坏的天使，与上帝 做对的天使，就是那恶魔，就是那鬼魔，撒旦要设法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啊！但我已经为你祈求了，耶稣说我已经为你祷告了，叫你的信心不致失掉，你回头的时候要坚固你的弟兄。耶稣为那些真心相信他的人祷告，而耶稣的祷告是不会失效的，耶稣必定会使我们坚忍到底，保守我们到底。就像彼得他后来不三次不认主，后来上帝还是再一次的使他再一次的回来啊。所以在整个的中国的历史里面，有一个的传道人是，当然有很多了，但其中一个是王明道，王明道老牧师，他是很受许多的，甚至包括海外的华人都很尊重的一个的牧师。他当时候就被抓去牢里，就被折磨，有时候用电电他一下，有时候折磨他，折磨一直不断的折磨，后来叫他逼他写悔过书，写了悔过书之后，回到他的家中，一年之后一直不断的良心的责备，后来他再一次的就回到那个牢房，他说我不要你抓我进去，你再抓我进去，我不悔过，你就抓我进牢里，但是他们不要让他进去，结果他就搬在，好像据说是搬在那个牢房的附近啊。他好像刚刚这几年他刚刚去世了啊，这是个很伟大的一个的中国的一个的传道人。所以就算离开也是暂时，上帝会使我们回来的。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10章27节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如果你是上帝的羊的话，你一定认得他的声音。华人说缘分，但我告诉你，这个缘分是上帝掌管的。华人讲缘，但是我们不是停在缘，这个掌管这个缘的是上帝。所以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当你看圣经的时候，你会明白，你会认识他的，因为你是他的羊，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会跟随我，我赐给他们永生。这是耶稣说的，耶稣应许我们说，他赐给我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所以我们死后，我们不再害怕审判，我们知道我们回到天父那里，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将来耶稣再回来的时候，他要给我们荣耀的身体，这是耶稣向我们所应许的。所以耶稣说，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手里夺去。注意后半段啊，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手里夺去，没有一个人可以从耶稣的手中把我们就是夺去，没有，因为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所以总结今天的教导，整个的撒种的比喻提醒我们，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会有一些人拒绝的，有一些人他们的向上帝的心是刚硬， 他们不要上帝，他们认为他们活得很好，他们不需要一个的上帝，他们不承认他，他们会拒绝福音。有一些人只是暂时相信，因为他们不明白他们真正的福音是什么。当他们遇到苦难，遇到患难的时候，他们就不要再信耶稣了，因为他们没有根。所以唯有主耶稣基督能够改变我们的心，使我们成为好土，我们能够以前从一个刚硬的路旁这个硬土回转过来，都是神的恩典哦。所以今天的祷告，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三件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求主帮助我们认清我们自己的内心，勇敢的看我们的内心的光景，我们是不是心硬的，还是我们只是土浅的，我们没有真实的明白我信的是谁。所以我们求主使我们，若我们的心是刚硬的话，我们求主使我们刚硬的心能够回转过来。你要祷告，你要相信只有神真的能够改变人的心。所以第三个就是世界有苦难，一定有苦难的，工作里面、家庭里面、世界里面一定会有苦难的，你跑到哪里都有苦难。你移民到澳洲，澳洲有苦难吗？有，等一下可能有森林火。等一下你移民到美国有苦难吗？有，美国也有苦难，美国有 龙卷风。结果你能跑到哪里？人一定有苦难，生老病死，因为罪的缘故，人会经历生老病死，一定会有苦难的。所以在苦难中的时候，我们求主，那一些你们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求主保守你们的信心，保守到底，一定要这样的祷告，求主保守我们，保守我们到底。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向他祷告，我们向他说话，他听得见我们心里对他所说的话，因为他是上帝，他知道你们的心，你们自己向他回应，你们不用向我回应，你们向上帝回应啊，因为他知道，他能够明白。所以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静默在神的面前，我们用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来默祷，为这三样的事情，为自己祷告，为自己祈求。那我们安静，我们自己祷告。那谢了，我们同来祷告。天父上帝，若有任何的弟兄姐妹向你呼求，或者任何人向你心中呼求，说使他的心能够相信你，使他能够克服他心中的障碍、心中的疑问的话，你听他们的祷告，使他们真的你能够按你的时间，按你的意思来帮助他们来相信你。因为虽然你看不见，我们透过你所造的一切，我们知道你是存在的，你也透过你的话语彰显了你自己。主啊，你叫我们能够谦卑地回到圣经中来认识你，你帮助我们，使我们任何人若有刚硬的心都能够回转过来。主，我们求你保守我们，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有苦难，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我们求你给我们有信心，无论像约伯一样，或者像使徒们一样，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要紧紧地抓住你，我们求你保守我们到底。主啊，你应许了凡是听了你的声音而认得你的，都是你的羊，而你会保守你的羊，保守到底，没有一个人可以从你手中把我们夺去。主，你保守我们到底，保守我们直到我们见你的面。你听弟兄姐妹的呼求，听他们内心心中的呼喊，那些真心寻求你，要希望认识你的，主啊，你向他们心中显明，你就是上帝，你耶稣基督就是那唯一的道路。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门。